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启动幸福的能力，
享受幸福的婚姻。
您好，我是陈心杰。
您好，我是纪天恩。
亲爱的朋友，很高兴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探讨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欢迎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天恩你好，
心杰你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在我们的恋爱季节里面来跟您分享一些夫妻之间的关系。
嗯，
那我们这几集就谈到了啊，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啊，
对，
我们也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蒙在鼓里啊，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相爱而结合的夫妻，为什么会敌对啊？那我们这几集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说，原来夫妻双方是把过去原生家庭当中没有解决的一种心理状态啊，心理情节带入婚姻当中。
嗯，那么婚姻呢，就好像有一幅画，
嗯，
那么夫妻两个人呢，躺在床上，
嗯哼，
床头都靠着墙，对不对？
对。
那么个人头顶上的墙上呢，是挂着自己父母的肖像。
哦，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景象啊。
嗯，那么这四位父母呢，都睁着眼睛看着在床上的这对夫妻。
我觉得这个图画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虽然是一对夫妻结合，
嗯，
但是呢，有六个人，
好，是，
就是两边的两个父母，包括自己，有六个人的想法、做法还有感受。
对，
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
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讨论原生家庭如何影响我们的夫妻关系。
对，
以至于我刚刚说了，明明是相爱的，可是怎么会变成敌对呢？很恐怖。嗯，哈。
是，
那上次我们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两个受伤的手牵在一起，
嗯，
哇，那彼此都
很痛
很痛哈，然后就马上跳开啊。
对，
那我们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哈，来分析一下到底敌对共生的这个心理状态、心理特征是什么，让我们有一个了解。那当我们知道问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哈。
对，
那上次我们前几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六项心理特征哈。
嗯哼，
那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第七项。
好，那么第七项的心理特征就是滥用投射的心理自卫的机能。
投射，
对，
然后又是一个自卫机能。
对，那么其实这个投射呢，就是指把父母的相处模式呢，投射到你现在自己的这个家庭当中，你跟你的配偶的相处方式。
哦，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呢？
譬如说呢，如果说对方如果嘴角轻轻往上一翘，
嗯，
那么另外一方呢，就可能认为你是在嘲笑我。
哦，就马上防范起来了。
对，
那是不是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对，都会有这种想法。
嗯，
啊，那是可能就是说他的原生家庭呢，不管是父母的任何一方，
嗯，
可能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动作。
哦，比如说这个做妻子的，
嗯，
讲错了一句什么话，也不见得是讲错，
嗯，
但是先生就觉得不妥当啊，不一定是讲错，反正先生觉得不妥当。
对，
然后嘴角一翘一憋，好
像
意思就是说你说什么，你说错话了哈。那这个太太马上就会震惊一下，然后就觉得说，心里想说，干嘛？我说错话吗？我不对吗？你瞧不起我吗？
是，
就有这种。是不是有这种防卫的这种感觉？
对，那么再来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如果说做丈夫的有一天就对妻子说啊，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呢？
嗯，哼哼，
可能呢做妻子的马上他会意到另外一方面了。
哦，会意到什么？
他可能就会马上反射说，你才是一天到晚乱花钱的。
哦，他只是问说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耶。嗯，
对，那我在想说，这个做妻子的，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他的母亲呢，就是很喜欢买衣服
啊，
花钱
啊哈，
那么就常常被他的父亲责备。
哦，乱花钱，
乱花钱，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弹。当一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反弹，就是说， 你才是乱花钱，我不是乱花钱的那种想法。
就是说可能先生在怪我乱花钱，
对，
所以我干脆就先发制人，是不是？
对，
赶快就先说你才一天到晚乱花钱呢，你跟朋友去吃饭啊，啊，去打球啊，你才花很多钱呢。
对，那么通常呢这种情况就是思想上呢他比较偏激，
嗯，
那么觉得好像别人都是在含沙射影啊，或者是指桑骂槐的。
对对对，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他是要保护自己，
嗯，对，
因为他觉得对方就要骂我了，就要怪我了，就要嘲笑我了，
对，
那我就赶快要起来护卫我自己啊。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呢就变成很紧张，那个先生也会觉得很奇怪，
莫名其妙。
对啊，莫名其妙，我问你衣服在哪里买的，你反而说我乱花钱，我没说你乱花钱，你还说我乱花钱。
对，
那就开始有的吵了。
对，那这类夫妻呢就会在心理上呢可能会退化到像只是一般的吵架，然后衍生出可能动手
打架。
对，打架拳打脚踢都开始了。
神勇，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
天恩讲到我们夫妻的这个敌对关系会从因为要防范，
嗯，
哈，防卫自己，
嗯，
然后吵架，然后到打架，
对，
那这个心理状态就退化到很低很低了啊。
是，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个心理状态哈，第八种心理状态，
嗯，
就是说如果一旦夫妻这个争吵啊，争吵到这种心理状态退化之后呢，
嗯，
就会失去现在的年龄的一个理智。
嗯，
比如说，
对，
这对夫妻已经三十几岁了，应该是有三十几岁的理智，可是因为这么一吵呢，这个心理状态退化了，就退到可能只剩下十几岁，甚至是七八岁啊，好像回到小的时候。
嗯，
这样子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呢，在潜意识里面就会误以为啊，配偶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主要的抚养者，
嗯，对
啊，就是会误以为配偶是 是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这种角色上的一种错乱。
对，那么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妻子呢在剧烈的冲突中呢，她想要离开现场
啊，
结果呢却被丈夫抓回来按在墙角，不许她离开，直到她受伤晕倒。
哇，
对，那么其实呢这个案例里面呢，这个做丈夫呢就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呢，经常看到他父亲是殴打他的母亲，那么在他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不堪虐待呢，终于就离开了。那么就在他母亲离开家的时候呢，他边走边流泪喊说，妈妈您别走啊，那一直到他的父亲把他拉住不许他再追了。
所以他看到他的太太要离开的时候，他好像回到
看到他的母亲也要离开的那个情
景。对对对，他好像回到小的时候，他妈妈要走，然后他不要他妈妈走，
对，
所以他一直抓着他的妻子不让他走，
对，
一直到他妻子受不了晕倒过去了。
对，那么另外一个案例，
那
么就是吵架打架以后呢，这个做丈夫的呢夺门而出，
哦，
那么做妻子的就紧追不舍，
嗯哼哼，
甚至于呢做丈夫的开车要走的时候呢，他竟然就用他身体就挡在车子前面，好像非得挡住他，跟他周旋到底不可。
哇，他用这个
肉身去挡
车子啊。
对啊，
那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就是这个做妻子的呢，在他小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有外遇了，那么有一天呢跟他的母亲大吵之后呢，这个做父亲的出门以后就没有再回来过。
哦，这个父亲就从此消失了。
对，把他们就抛弃了。
啊，
所以呢这个做妻子呢，就在他不知不觉的潜意识当中呢，他的丈夫要离开，就好像呢他的父亲要离开的那时候一样。
所以他就死命的
拦住他
不让他走。
对，
他就感觉好像是回到他爸爸要离开他们那种情况，他就不要让他爸爸走。
对，那么这其实呢都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受到的这些的心理的伤害，在他的婚姻当中呢他就完全的表现出来了。也就是呢在婚姻的激烈的争吵当中呢，当一方要离开的时候呢，就无意中呢就触动了另外一方小的时候怕被抛弃的那种心理情节。
对，那种被抛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伤痛，而且非常内在的，长久以来他一直
压抑的，
对，压抑而且藏在他的心理深处。可是当夫妻争吵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退化状态啊，心理退化状态，他已经没有现在年龄的这个理智了。
对，
所以呢在潜意识当中他就误把这个配偶当成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抚养者啊。
对，
那从这些的个案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心理伤害，不一定是刚刚天恩讲的这那么严重的个案啊，但是都会有一些我们心里面特别脆弱的部分啊。
对，
那心理学家把这些的弱点呢就叫做心理情结或者是心理按钮。
对，譬如说呢有人平常就是好好的，
嗯，
但是一旦呢他被冤枉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呢，他就情绪就非常的激动，他不能控制自己，
嗯哼哼，
那甚至于呢就浑身发抖啊，呼吸困难，这就好像是一个那个引爆点一样。
对，反正一引爆了他好像就控制不了他的身体了。
对，
其实就是他的心理的，我觉得就是疮疤哈，
对，
曾经受伤的地方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受伤被一揭开之后呢，他的心理的这种痛苦造成他生理上身体上不能够自主啊。
对
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案例哈，个案哈，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哈，就是有一个男士啊，他是家里排行老二的，从小就是安静的乖乖牌，然后呢很多好处都被哥哥弟弟抢去了哈，哥哥是老大，弟弟是老幺，
是，
那老大老幺都拿了好处，那他这个老二呢就有这个老二心态哈，他的心理按钮就是最恨别人不公平，要占他的便宜哈，
是，
他觉得什么好处都轮不到他，总是哥哥弟弟都要占便宜，所以这个他的心理按钮呢就是不公平跟痛恨人家占他便宜。
是，
好，那他结婚了，他的妻子呢偏偏就是一天到晚要触发他心理按钮的人。
是哦。
对，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小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嗯，
她是被重男轻女的父亲所轻视。
哦，
她家有男孩有女孩，她父亲是重男轻女，嗯，所以对她，对这个女孩哈，对她呢，就只有批评没有鼓励。
嗯，
所以她的梦想呢，就是将来啊，长大以后呢，要找一个白马王子。
嗯，
天天呢，就是很在意她，
嗯，
赞美她，
嗯，
说她很能干，就是呢，希望呢，她的这个白马王子啊，能够把她当成天之娇女，
嗯，
这个捧在手上，什么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种受宠的这种感觉哈。
是，
那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如果说她的丈夫真的能够这样子满足她，
嗯，
能够这样宠着她哈，爱护她，给她安全感，其实他们的婚姻是可以很幸福的，
那就天下太平了。
哎，对，可是偏偏这两个人呢，就是妻子呢老是去触动这个先生的心理情节啊，
心理按
钮，因为呢，他老是让先生觉得呢不公平，因为呢，他老是爱撒娇耍赖，然后呢，把错的说成对的，就是希望先生来宠他，来爱他，说好好好，你是对的，好好，都让你，都让你。可是这个先生呢，偏偏就觉得太不公平了，所以他就很生气，结果两个人呢就陷入这种敌对的关系里面。这个妻子一直觉得先生不爱他。啊，不够爱护他，不够宠他。这个先生呢，老觉得太太呢就是蛮横不讲理哈，
嗯，
这个爱占便宜，
是，
所以让他就觉得呢不公平，被占便宜，所以呢他就每天都火气很大。
是，这其实呢也就是双方都把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那种对父母的情结，带入自己的婚姻，互相去戳爆对方的心理按钮，就是一个引爆点。
然后这个家庭啊，就争吵不休。
是啊。
在你的手里。
敌对共生的心理状态，第九项就是缺乏同理心，
嗯，
没有办法站在配偶的立场，正确的了解对方的感受。
这种情况发生呢，通常就是他们的认知不同。
当然喽，不同的成长背景，认知肯定是不同的。
对，然后曲解了对方的言行、哦、想法。嗯、
哦，
那而且呢，只感受到对方是如何的伤害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呢，自己也常常去伤害了对方的心。
嗯，比如说啊，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些先生呢，
嗯，
就心血来潮，不知道怎么地，
嗯、
可能呢，他就买了一个小礼物啊，
对，
可能在路上啊，正好看到，觉得哎很可爱，就买回家送给太太。
对，
结果呢，太太就觉得很奇怪，
嗯，
你是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你才要
买礼物来补偿是吗？
来补偿我，
还是
要来对，还是要来道歉求饶的哈、
嗯？
那这时候做先生的可能就非常的受伤害哈，觉得我一片热血，一片这个心意，你觉得是我有做什么坏事吗？
嗯、对、
啊，这个时候先生可能也这个
大发雷霆，马上变脸，
马上变脸，而且可能这个嘴里也不饶人哈。
对，
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妻子也要防卫自己，就两个人都是在防卫机制的状况之下。
嗯，
那结果呢，本来是一片好意啊，
对，
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按照戏剧的表演来说，应该是太太很高兴的来接受这个礼物、
嗯、是，
结果反而造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争吵。
对，那么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第十个心理特征呢、
嗯、
就是在这类敌对共生的夫妻心中呢，只有你输我赢的观念。
这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哈、啊、
是
夫妻特别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啊、
嗯、
夫妻结合是二人成为一体，
对，
也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嗯，
也可以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哈、
嗯，是。
那怎么会要赢对方呢？那表示说两个人还是你是你，我是我，
嗯，
所以我才要赢你，对不对？
好像还在竞赛当中。
对对对，但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身边看到很多这样的夫妻啊，就是说都想赢对方，然后都想对方听我的，
嗯。这其实呢，也就是他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呢，可能父母的一方很强势，
嗯，
那么另外一方呢就是比较弱，
嗯哼哼，
那譬如说呢，做丈夫的，他在他的家中呢，可能他的妈妈就很强势，
嗯哼，
造成他的父亲呢就很畏畏缩缩的，
是，
那么他就想说，我有一天结婚了呢，我一定不能让我的妻子那么强势爬到我的头上来。
我觉得这是很普遍的一个例子啊。
嗯，
像我堂姐结婚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
嗯、
因为我堂姐结婚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啊，
嗯，
我就记得我的伯母啊就特别叮咛她，就是说结婚的时候要戴戒指嘛、
嗯、
哈，男的帮女的戴，女的帮男的戴、
嗯、
她就交代她女儿说，你戴戒指的时候呢，就要一下子就把它戴到里面，
嗯嗯嗯，是，
对，那这个他们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要压制你，
嗯，
好，就是说我要把你套住，然后我要压制你，
是，
然后还跟他讲说，结婚那一天呢，你脱下来的衣服啊，要挂在你先生的衣服上面，
嗯，压着他，
对，压着他，不能让他爬到你头顶上哈、
嗯。
那我就觉得啊，这样子夫妻不是就是敌对的一个关系嘛，
对，
对不对？
因为呢，我们从小被教导呢，就是听话的才乖，
嗯，
那么而且要跟别人一样才好。
哦，对呀、啊，你如果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很奇怪了。
是啊，但是我们没有被教导去如何去接纳，或者是去欣赏别人的不同。
嗯哼哼。
然后能够跟别人和平相处，
就是跟我们不同的人和平相处啊。
对
对,
对,
对，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啊。
是。
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啊、
嗯，
就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什么为牙膏吵架。
嗯。
是就是挤牙膏啊，啊，就是牙膏从前面挤还是从后面挤？
对，
那我就觉得有什么关系嘛，从后面挤从前面挤无所谓嘛，啊，
嗯，
那我们身边就有一对夫妻真的就是为这个事情吵架，那当然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后来他们真的离婚了。
对。
那我就觉得挤牙膏没关系啊，那你用一支我用一支嘛，你爱怎么挤就怎么挤，我爱怎么挤就怎么挤。为什么一定要规定 你的配偶挤牙膏的方式跟你一样呢？
那就是看不顺眼嘛。
对，就是一定要要求他一定要听我的，一定要跟我一样啊。嗯、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听话的才乖，一样的才好。所以我就想到说挤牙膏这件事情哈。
嗯，
那我现在就是跟我先生一人用一支，自己用自己的，
嗯、
因为他是从后面挤，我是从中间挤啊。那我们都互相接纳，自己用自己的牙膏。嗯、
是，其实夫妻呢是一体的，
对，
没有什么谁输谁赢的问题。
嗯、哼哼，
不然的话就是两个人都输了。
对，就是其实谁输了就是两个人都输了哈。
对，
好，那从心理学家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心理受的这个创伤越大的人啊，
嗯，
进入婚姻了以后，这种敌对共生的这种状态几率就越高，
对，
而且情况就会越严重啊。
是。
那如果呢，我们了解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嗯，
那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原因，
对
啊。那在我们的心理上面呢，我们需要被神来医治，
是。
我们可能也需要透过婚姻的治疗专家来帮助我们，
嗯，是。
那盼望透过我们节目这样子的分享，让你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婚姻状态，
嗯，
然后进行修补，才能够享受幸福的婚姻。
是。
好，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目前我们进行的系列主题是启动幸福的能力，
享受幸福的婚姻。
陈心杰，
季天恩，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